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开心又来到了智慧人生栏目。今天在直播室现场有我阿温，还有达义法师的。达义法师您好。
阿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今天我很想跟你探讨一下家庭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家都是很重要的。
对。
那很想知道，很多人都想说我要得到幸福跟快乐，那很多人说我有了钱就是很幸福，或者是理解成为是事业，但是很多人觉得有钱还是不够的，应该还是有家。那到底这个事业或者金钱跟家来说，是不是可以相辅相成，还是说是相冲突呢？这个问题我很想请教一下达义法师。
我觉得一般人来讲呢，这个工作事业跟这个金钱啊，以及这个家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因为你要做好一方事业的话呢，那么这个家也是非常重要啊。一个人没有这个家的话呢，那么他就没有一种安全感。
对的，对的。
精神就没有一种寄托啊。所以我就觉得，不管我们赚多少钱，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啊，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呢，要维持好。尤其呢，对这个先生啊，或者太太啊，还有自己的父母啊，小孩啊，要有一种默契啊，大家有这种团结的精神。那么如果说家团结了，不管呢遇到喜事也好，遇到一种不开心的事也好呢，这个家就是你的，他们建立家里的成员呢，就可以跟你分享你的快乐。也同时呢，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呢，能够来帮忙你。
那大家都说家是一个生活的根本，还是一个人的一个避风港，但是到底家的定义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家就代表我们买了个房子，或者有一个住所，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家，还是说家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东西呢？
我觉得最重要是心理上的东西，就是你心里面呢感觉到你的太太啊，你的先生啊，你的孩子啊，或父母啊，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家。不管你走到哪里去呢，你都会想念他们。
就是一个血缘关系的一个连结，是这样子吧？
对对对。当然呢，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要一个场所，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家，除了这个亲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不管是我们到哪里去呢，首先要把这个家安顿下来那我让你心就能够安定了
那好像刚刚达义法师这样说的情况，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买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子才算是一个家呢？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说哇，现在的房价实在太贵了，我未必能负担得起
至于就是你自己买房子或者租房子，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呢，就是我不想自己买房子，我就是去租人的地方，那么什么事情直接搞定那么
也是比较方便
这样比较方便。但是有一个不好呢，就是可能人家这个租期到了，他就叫你搬家了。
对，就是有点好像很漂泊的感觉一样。
对，所以有时候呢，也现在什么东西都有利有弊。你租人家的房子的话呢，就是你没办法永久的拥有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自己呢去供房子或者自己买一个房子的话呢，也有好多问题就是好多 maintenance 还有其他相关的问题那么你自己要去搞定，要去做也会带来好多的麻烦。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人有我有的那种心态的情况下，
对，
很想说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其实说实在，经济情况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对，
那有的人可能赚的钱多，那赚的钱少并不代表说他就不努力了嘛。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蛮矛盾的，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人嘛，总会想觉得如果我能舒服一点过，那我的金钱可能用于比如说娱乐或者在生活各方面来说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供房一族的情况，我每个月可能我必须要有一笔钱要拿去供房子，那这个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吃力。那这个问题的话又关系到一个人到家就对家的一个承担的一个问题在里面了。
对呀，所以呢，这个我就觉得我们的家需要一个住所。那么住所呢是租房子呢或是买房子呢，我说呢要看每个人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子。 如果说你啊没有什么经济啊，钱不够，那我们不一定要去买房子啊，因为买房子的话呢，你要供房子，那每个月呢，为了供房子我烦恼，我有压力，这样就不值得了，这样会造成你啊在家里面的一种负担。
嗯嗯
啊，
可能情绪上面，比如说有烦恼有压力，其实对整个家庭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对对对，虽然佛教里面的这个处世哲学了，就是啊什么都随缘，随的缘就是条件。
嗯，
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环境条件，我们就做什么事情。啊，广东话有一句话就是看菜吃饭。
哦，没错。
啊，对，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处世的这个智慧啊。
嗯，
要明白啊，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最重要呢，我们要看环境啊，什么样环境做什么样的事情。
有时候我觉得比如说你每一顿大鱼大肉，也不代表你心里面就很快乐很幸福。如果你每一顿只是咸鱼青菜，也不代表你的生活就是很清贫很痛苦。
对，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有社会上有好多问题，就是有好多啊这个男人啊先生啊，为了这个养家，然后拼命的工作，那么他们呢，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工作为了赚钱，那么他忽略了家啊，常常在网上在外面去应酬啊啊，没有回家来跟家人的，啊，团圆啊在一起啊，那么时间长以后呢，就是说他的先生跟太太乃至于这个小孩子呢，就有一种代沟，有一种距离。
哦，
那么这样呢也是一个问题，虽然的钱赚到了拿到家里面来，但是家里的人没有得到家人的那种温暖。
嗯，因为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人的社会，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提倡一定要是男尊女卑这样子，但是在中国的人的眼里呢，男人出去养家呢可能相对来说情况很普遍，那男人出去养家自然可能在家里面的时间就会相对少了，那在这个时候可能家里面的孩子或者是妻子甚至父母可能这个怨言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人只有24个小时，去了工作，那其他时间就没有办法放在家里面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很多矛盾。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一种男人呢有一种工作狂。
嗯，是不是天生呢？其实，这个，
对，像有的人呢就是事业摆在第一，那么爱情家庭呢摆在第二啊，所以呢他当他遇到他喜欢工作的话呢，拼命的啊工作，拼命的去赚钱啊，去做事情，然后呢这把家里都几乎都忘记了啊，这个也是不好的。这个呢，这个对家庭来讲
要权衡吧，应该。
对对对，所以这个一个人呢是不是真正幸福快乐呢，不是真正啊是为了这个赚多少钱。
嗯
啊，所以呢因为这个家庭的话呢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到哪里去的话呢，我们心中都要有一个家，啊，家是最温暖的。
对，
啊，
应该是说最牵挂的地方都在里面。
对对对，
是不是？
当然呢也有人讲就是说，哦，因为有的男人呢啊，他每天都外面工作不回家，那么因为可能家里的太太啊唠叨啊啰嗦啊
对，也有这样的情况。哦，
对，他们像我有时候在庙里面遇到医生啊，就是男士呢他就跟我 complain 啊，发牢骚，他说我在工作已经够累了，够烦了够麻烦了，他说回到家里呢我的太太呢念我这个念我那个念的我都受不了，
那于是他就不回家了。
所以我就不回家了 啊
这样子好像也不太好，因为这样事情没有解决，更何况很容易会恶化掉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呢是要常常要交流，要有默契，啊，应该要互相尊重对方啊。所以呢先生呢工作狂也不对，那么太太老是在家里面大事小事唠叨呢，这个也不好，因为男人呢在外面工作已经够辛苦了，回到家应该 给人家温暖啊，要体贴，要对先生要好一点，要让先生回到家很轻松很快乐啊，另外一种这个家庭幸福快乐的感觉。如果说你老是跟他倒垃圾啊 complain 发牢骚，那么男人真的是受不了。
对，
因此呢有好多的离婚啊，也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唠叨我导致这个男人呢，他会去找第三者，会到外面有婚外情啊。所以呢这个夫妻之间这个相处呢是一种艺术，也是很有学问。
对，在佛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最大的一个，就比如说原则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互相 尊重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最重要就知己知彼，你要知道 他的心在想什么啊，不但要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要知道对方 在想什么，常常要转变这个立场啊，要改 转换这个立场啊，来为对方 着想。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容易沟通。因为就说啊，各执己见，你认为你自己的个人的认为跟我的认为，如果说有时候呢，你如果说不交流的话呢，就会误解。本来是同样讲一样东西，但是呢，我们两个人想法不一样，那么就会产生冲突。
嗯，
啊，所以呢，这个夫妻之间呢，其实是很复杂的一种关系。
对。
那么现在好多人夫妻离婚呢，啊，好多都觉得哦，我是对的，他是错的。其实呢，啊，这个夫妻的离婚呢，我觉得多多少少两方面都有问题。
嗯，就是大家都要负责任。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要维护一个家庭啊，那我是要双方的啊，不是 靠单方面的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啊，夫妻之间，包括呢跟小孩、跟父母、跟自己的亲人呢，应该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有什么大的节日啊，有什么喜庆的日子啊，那么应该把家里的人全部想办法邀请在一起，来共同庆祝啊，来一起啊来吃饭啊，那么有养成这种习惯，那么这个家才能团圆，才有这种力量。
嗯，当然了，刚刚达义法师也说到，除了夫妻之间的话，可能跟父母之间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则跟道理。因为很多时候老人家父母年纪大的情况下，可能对他们来说，我需要的并不是金钱，我需要的是我的孩子，或者我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可以一起相聚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现在有很多慢慢年老的 一些长辈吧，开始已经会有一点叫做什么就是有点忧郁了，忧郁症这样子。因为很多都会觉得，因为孩子对他们一点都不重视，只是把他们放在家里，可能每个月就给那么一点钱，也不回来看他们。
嗯，
那对他们来说，钱并不是最重要的。
是啊，因为特别是好多年纪大的啊，老人家，他们从在受过中国大陆的传统教育，
嗯嗯，
啊，对这家看得很重啊，所以呢，在他们跟着孩子呢移民到加拿大这边来。那么因为呢，这个小孩子特别是孙子呢啊，在这边跟他们思想有代沟啊，这个什么事情都不跟他们讲啊，也不尊重他们。那么作为啊传统的中国人的父母来讲呢，是受不了的，他就觉得啊很空虚，还没得到这个尊重啊，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就是很苦恼。
对，
那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呢，不管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要保存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优良的文化，就是要孝敬父母。
嗯，没错。
啊，怎么样孝敬父母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要关怀父母啊，特别是有什么事情呢，我们跟父母商量，那么父母呢听了以后呢啊，尽管呢就是不一定要听父母的话，
嗯，
啊，
但是最起码是尊重他们，
尊重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很高兴。
嗯，
啊，那么他们就觉得很安慰，觉得我栽培你啊，我对你们的一家啊付出很多，他也很开心啊。
嗯，
所以这个是家庭的沟通，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刚刚谈到那么多，其实很多时候都涉及到就是一个家庭跟事业上的一个冲突在里面。
对，
那假如说一个人未必一定是男生了，或者是说女孩子也一样了，
嗯，
女性的角度，只要是说这个事业跟家庭真正正起到冲突的时候，那到底我们是怎么去权衡这个东西？
如果说对跟家庭呢，如果说有冲突的话呢，我觉得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觉得不对了，要赶快的要想办法来找出问题。
嗯嗯，
啊，比如像跟你感觉到跟你太太跟你先生呢，哎，以前是很甜蜜很好，现在突然之间呢疏远了。
嗯，因为工作的关系疏远了。
对对对，或者是呢跟你爸爸妈妈，以前的话呢你爸爸妈妈很开心，突然之间他变得不跟你沟通了，那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嗯，
那么一定要找出问题的所在，然后要跟他们沟通啊，不然的话呢啊，如果不沟通时间长以后呢，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到最后呢啊，大家就会出现问题。
嗯，
啊，所以呢一个家里面呢啊，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跟这先生跟太太的关系，那么这个 夫妻要供双方父母的关系，还有呢这个我们这一家里面大人呢跟小孩子一种关系，
好
要权衡好，这个要各方面要 balance， 要平衡呀。如果说你如果说你重视老人家忽略小孩子也不
对，
你重视自己的孩子呢忽略了你的双亲大人也不对。
嗯，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必须要我们就是说花心思一起去维护这个家庭关系的。
对，所以这个家庭要和谐嘛，要和睦和谐。什么样和睦和谐呢？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呢你都要平衡。那么如果说把自己方面的关系平衡好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家对你来讲呢就更有意义上有父母下有小孩，那又有夫妻之间的这个交流，那么你会感觉到很温暖很快乐。
嗯，是不是说你更温暖更快乐的时候你才更好的投入工作？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唯有你心情觉得 很愉快的时候呢，你工作起来更加认真，还有对你的事业未来的发展会充满了信心。因为你都说你连家你都没有做好的话呢，你怎么能够做好一个公司呢？
那也是。
对，
有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其实很想就是全力以赴的去做我自己的事业，但是因为家人并不是说十分理解，可能会有很多矛盾吵架或者是说很多怨恨在里面。
对，
那他就很分心，没有办法去做好自己的事业，又要顾及到家庭，其实两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在里面的。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家呢我就觉得这个家对一个社会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社会是由好多家组成的，那么这个家就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家怎么会出现问题呢？就是人的心的问题。
哦，其实也是跟一个教育有关，比如说小孩子如果在一个不温暖的家庭长大，可能以后犯罪的机会会更多。
是是，一点都没有错，特别是呢这个单亲的小孩。他思想上他的价值观方面，他看这个人世间的这个思想啊各方面啊见解啊都会有偏差。所以呢就是你维持这个家庭的这个和谐是非常重要的。不单单夫妻之间可以得到幸福快乐，尤其是小孩子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如果你家庭的不好呢，他从小的话呢就有一个阴影，就是他的家是破碎的。
是的，
所以对人生观对将来他的思维各方面呢他会很大的影响。
对，因为我也听说很多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让他长大了以后他可能会觉得我不太信任婚姻或者不太信任家庭，那这样子整个价值观就扭曲掉了。
对对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是不是说单亲的父母应该是给更多的爱给孩子，这样子才可以弥补到就比如说一些遗憾在里面。
对啊，所以我们希望的尽量的就是能够维持家庭的这个和睦这个最好呢不要离婚因为离婚的话呢对当事人不好，对小孩不好，对父母也不好他们总觉得这个家是一个破碎的这个家。
当然我有时候觉得很多人离婚是一个很冲动的一个决定，其实退一步其实也是海阔天空的。
对，所以呢就是要讲到人的修养所以我们平常的话呢，所以我们这个佛教为什么说我们要净化我们的心灵，因为唯有心灵净化以后呢，你对人对事对物才会更加的认真，更加的珍惜，做什么事情呢会更加用心的把这个事情去做好不会浮躁
是的。
所以呢我们平常有空的话打打坐念念佛诵诵经拜佛这样对我们修行养性呢都非常有帮助。
看来呢我觉得这个家呢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也是我们幸福的一个泉源在里面了。
对，
那也就是说只有把自己的家经营好才可能是更好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或者自己的人生。
对对对，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家建立得更加稳固更加长远那么对于我们的工作事业对所有人呢乃至于这社会呢都是非常有贡献的。
对的， 白衣法师，今天呢是5月28号，那我知道呢是我们嘉国五台山的一个奠基大典的重要日子，那今天很遗憾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到这个嘉国五台山，很想问一下今天呢在嘉国五台山里面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状况啊？
今天可是这个盛况空前啊，没想到呢有这么多人来参加。
嗯，很想问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来了？
我们原来是预算大概可能几百个人吧，
哦，
那么这次呢都是来1000多人，将近2000人。这个场面非常的这个壮观啊，我们光光从湛山精舍啊开出去的那个巴士呢，这个21部巴士，
哇，那其实这个数量还是很庞大了。
对，那还有呢自己开车的好多好多，所以这一次没有想到呢社会这么多人对我们很关注很支持。
对
听到我们这个五台山的奠基大典活动的时候呢，大家都前来参加，有的很感人呢，特地从香港啊，从中国大陆啊，从好多很远的地方呢，
就特意坐飞机来了，
坐飞机来参加我们这次盛典，所以我们都很感动。
对，
真的是佛法不可思议啊。
是啊，因为我还知道比如说我们中午的话也准备了斋菜给各位的一些就是来参加的一些人士。
对啊，我们这一次呢这个内容很丰富啊，就是上午的话我们有一个洒净仪式啊，还有这个奠基的大典啊，还有扶墙上供啊，那么下午有放生，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有羊油会我们湛山有好多义工他们每个人提出一个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摊位啊，里面做一种小点心啊，像这个
还是挺有意义的。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美食啊，都在山，特别是在那个五台山那个山上面那种感觉就都很特别，因为它那个是临山秀水嘛，非常清静空气非常新香。
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湖。
对，还有一个灵泉湖，在这湖边那边举行个羊音会，在那品尝这个素斋觉得很开心特别是这个素斋的话都是健康素斋嘛吃了大家都觉得很香很好所以大家感觉到非常殊胜。
对
这个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次盛会啊。
对，那其实也想知道，其实真正对于我们可以说是佛教信徒来说，其实有什么样子一个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呢？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加拿大这边发扬光大特别是我们五台山呢，全部都是用老挝的花梨木来建造一座这个仿唐朝的古建筑的那个结构。全部都是用那个仿唐朝的那种这种建筑方法来建的不用一根钉子，然后这个木头的材料要很好这不单单是一个大殿，还有观音殿啊、地藏殿啊、天王殿啊、大山门啊、钟楼、鼓楼，有好多建筑群这个是在体现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古建筑的这个传统文化，
对，
特别的浓厚。
对，其实我觉得感觉挺奇妙的，毕竟我们身在加拿大，但是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建筑，对我，于我们来说，特别是我，有一种思乡的那种情绪的话，可以很好的满足了。
因为你在中国不一定能够看到唐朝的古建筑的这个木结构的这种建筑，那么在多伦多，在加拿大这边，仿佛能够看到这个仿唐朝的这个佛教寺庙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五台山，我们湛山精舍筹建这个嘉国五台山呢，我们全部都是靠这个信徒，靠这个社会各界人士认同我们在这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给我们5块钱啊、10块钱啊、100块、1000块好多人这样来成就的这件事情。
对，积小成多。
对，感觉到都有大家来参与，大家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边把我们中国最美的这个建筑艺术展现在这个外国人面前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的，那也是好像我刚刚说到，因为今天我没有去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知道今天只是一个奠基仪式，那么到底现在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日后如果我们来到嘉国五台山的话，到底我们可以感受些什么，能看到些什么？
我们这个价格舞台上的筹啊，正式筹备到现在也3年多，
嗯，
那么又也完成了几个方面呢。第一方面呢，就从一个荒山野地，然后呢开山路啊、挖湖啊、平地基啊，还有供了好多佛像啊，还有那边有88佛塔，还有48样啊吉祥佛塔。
嗯，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老挝买了好多这个木材，
对，
然后在中国大陆加工这个大雄宝殿啊、观音殿啊、地藏殿啊。啊，
工程还是很浩大。
对，大三门要加工好了，现在呢准备要加工这个天王殿跟钟楼鼓楼。
嗯，
那么现在已经有400多个货柜到加拿大这边来了。
嗯，就是汨罗金谷的都在进行当中了。
对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政府方面，就是我们应从一个商业地，我们改成了宗教用途。
嗯，
然后还有跟那个政府呢要签订一个这个开发的这个合同。啊，那么我们最开心的就是啊，得到那个政府啊给我们的 building permit，
哦，
啊，可以正式的开工，
嗯，
这个是意味着我们这个佛教四大名城在加拿大呢啊，现在可以顺利的啊进行这个建造，啊，这个意义非凡，
对，
这个可能是可以说是千载难逢啊，1000年你不一定能够遇到四大名山的这个奠基大典呢。
嗯，对，今天呢，我们有幸可以参与啊，甚至乎假如没有参与的朋友，那以后我们可以亲临到加国五台山呢，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幸运了。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建成以后，我们是开放给大众啊，到那去休闲啊，
嗯，
到那去度假啊，到那去拜佛啊，去欣赏我们中国的文化。
对
啊，所以我们这个五台山建成以后呢，是集这个文化、教育、慈善、艺术、宗教一体的一个文化园区，
嗯
啊，所以我相信呢，将来建成以后呢，对我们华人、对加拿大的这个社会都起到一个积极作用。
对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很期待加国五台山可以尽快的落成，那让我们呢又可以多一个地方的休息，也可以呢发扬我们的中华文化。如果各位朋友对佛学讲座感兴趣，可以参加达义法师主持的禅修及佛学讲座，时间是5月29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45分的佛学入门班，地点是在湛山精舍，详细情况可以拨打电话9058861522内线227查询。今天很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发扬我们的中华文化。如果各位朋友对佛学讲座感兴趣，可以参加达义法师主持的禅修及佛学讲座，时间是5月29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45分的佛学入门班，地点是在湛山精舍，详细情况可以拨打电话9058861522内线227查询。今天很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